救赎，我们也恳求你的圣灵现在就与我们同在，再次帮助我们深刻的体会你对我们的爱，也再次帮助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思想你的话语当中对我们教导。我们也恳求你就赐给我们力量来持守真道，也赐给我们力量用你的恩典来祝福别人，继续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做我们的教导。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上个礼拜，我们那个投影片，我们先回到腓立门书。上礼拜我们很快的看完那个腓立门书25节的经节。那我的投影片上面所准备的差不多都是讲义上面有的，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的来回顾一下上个礼拜我们所提到的一些重点。那我们上个礼拜提到说，在腓立门书里面它的一个主要的信息就是说，我们要劝人和好，所以呢我们能够使人得义。那我们怎么能够劝人和好？因为神先让我们与他和好了。那很多时候我们要劝人和好的时候，就好像要搭一座桥，让冲突的双方能够走到一块来。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成为那一道桥。那我们再继续来看我们的作者保罗，我在这里提到了一点，就是他的人生的转折点是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前几个礼拜 Dr. Grant 在我们当中所分享的信息，我们再一次看到保罗是怎么样的来认识，清楚的认识主。因为这样子一次经历，他的生命得到翻转。然后呢，他几次入狱，然后他在他的事工当中很重要，就是他几次的宣教的旅行，他建立了许多教会，他建立了许多的领袖，信徒的领袖。然后呢，腓立门这个收信人，他是住在哥罗西的一个信徒领袖。那其他的我们大概在上次的课程当中都有提到了。然后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可以看一下哥罗西大概在这个地方。然后如果是我们上礼拜提的这个腓立门书哈，跟哥罗西书这两卷书是可以一并来看的，因为差不多是同一个时间写的。那哥罗西书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不仅这封信要给哥罗西的教会看，还要给老底家教会，给希拉波利这三角地带这三个地方教会一起来看。那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这个保罗还在罗马，在监狱里面。那关于这个主角阿尼西姆，我们提到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有益处。那他原本是在腓立门家的一个奴隶，然后他可能是偷了东西之后，然后他逃掉。那个腓立门书的讲义是跟上个礼拜一样，所以如果拿过了就可以不用拿了。然后呢，上礼拜还有一件事情没有提到的，就是说到底腓立门有没有接纳阿尼西姆，到底阿尼西姆这个人后来变成怎么样。那圣经里面没有很多的记载，那我们只能够猜测说，因为腓立门书流传下来了，所以很可能这件事情是有了美好的结局。那同时呢，在第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教会的领袖曾经写了一封信，提到在以弗所教会有一个会都，这那个时候那个教会的一个监督，一个信徒的领袖阿尼西姆，可能就是这个腓立门书里面的阿尼西姆。然后我们很快的再进到这个背景里面，我想在这里特别提出来的，就是说第一点啊， 这是保罗书信当中非常短的一卷书，总共只有25节，然后原文只有334个字。然后跟保罗其他书信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他没有长篇大论的这个信仰啊、教义啊，但是呢，这整封书信是信心跟救赎道成肉身的表现。什么叫做道成肉身？道是真理，然后呢，它成了真实的，可以摸到、可以看到、可以体验到的一个实体在我们当中。保罗讲了很多次的信心，讲了很多有关爱心的篇章，讲了很多的恩典，讲了很多的救赎，讲了很多的公义。今天就是用这一封信，他自己把他所讲过的那些道做出来，然后也让他的收信人腓利门有一个机会，他把他听到的那些道也能够做出来。然后呢，这封信虽然说是写给在腓利门家聚会的那个教会，但是全篇当中绝大部分的篇幅都是只是我跟你，就是保罗自己跟写给腓利门这个人，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个人的信件。然后他的整封信的这个格式呢是很简单，就是第一部分是建立互信，然后第二部分晓之以理，最后一部分动之以情。那这整张书信它的目的是什么？是为阿尼西姆这个人求情。但是阿尼西姆这个人要到第十节他才把他提出来。那更有趣的是，他这个求情啊，他只是事实上只用了一节经文。其实我们仔细看的话，这一节里面他如果把它拆开来看，它事实上只占了三分之一节。我们一起来看腓利门书的第十七节。腓利门书十七节，找到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请齐勇弟兄帮我们读一下？十七节，
腓利门，
十七节，就读十七节嘛。OK， 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
就是一句就收纳他，全篇二十五节他就只有一个目的，要腓利门收纳阿尼西姆，他就用了这几个字。但是在这之前，他需要让腓利门做好准备的工作，在这一节之后，他也需要给腓利门一个很大的肯定跟鼓励，因为要收纳，要收回这个逃走的奴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在讲义里面也特别提醒大家，保罗用了很多对比的词语来强调主信主之后我们的新生命的价值跟定位的不同。他对腓利门说，你是暂时失去这个奴隶，但是呢，你可以确实可以永远得着一个弟兄。然后我们上个礼拜很大略的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一个文学的手法叫做对应啊，就是爱心对众圣徒，然后信心对主耶稣，这样交叉对应的一个图像出来，就是一个希腊字母的 chi， 就是 x。所以这样子的对应的手法叫做 chiasm。 然后到了另外一个常见的手法是这个呼应，就是我们用的那个括弧有前面有后面这样子对照呼应的， 就我们在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可以再继续深入来看圣经整本的这个呼应的手法。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题，二十五节经节里面，这整篇二十五节经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哪一些重点。首先就是中保，保罗自己，他在这整个事件当中，他做了一个角色，叫做中保。为什么呢？他是一个带球的，然后他还要代偿。他跟腓利门说：“阿尼西姆欠你的，我来还，这个账算在我的头上。”所以保罗扮演的是这个中保的角色。然后呢，认罪。为什么讲认罪？阿尼西姆他原本逃出来了。到了罗马，我的麦克风好像还是太大声哈。逃到罗马，就在罗马信主了，信主了之后服侍保罗，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保罗非常喜欢他，也很想留他在身边继续服侍他。但是他知道说他阿尼西姆必须要回到他原来的主人那里去。为什么呢？他不仅要在神的面前认他的罪，请求赦免，他要回去面对他当初犯罪的那个受他亏欠的那个人，他要来面对公义的结果。他当初犯罪之后，他必须要再承担他所恢复的那个代价。所以呢，阿尼西姆他愿意再回到哥罗西，就表示他是真诚的认罪。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赦免，阿尼西姆得到神的接纳，他得到新的生命和人的接纳。因为保罗从属灵的观点来想，就看阿尼西姆做他的儿子，然后他也要腓利门再一次接纳这个曾经失去的奴隶，把他看作是他的弟兄。然后接下来这个重点叫做救赎。什么叫做救赎？就是原本是没有价值的，现在把它赎出来，从给他一个新的身份跟定位，然后给他赋予一个宝贵的价值。就像保罗告诉腓利门说，你曾经失去的这个奴隶，曾经呢他跟你没有益处，但是现在与你与我都有益处。然后我们在主里的新的生命，不仅仅是有了一个新的价值，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新的一个崇高的地位。就像保罗告诉腓利门，这个奴隶他现在是到了一个儿子的地位， 是一个亲爱的弟兄的地位。然后保罗还要腓利门接纳他，接纳这个奴隶如同接纳保罗自己一样。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整篇书信里面的一个重点，就是爱心，是向主的爱心，还有向信徒所表现出来的爱心。这在保罗一开始书信一开始的时候告诉腓利门，这是他知道他对了他当地的教会的那些信徒们表现出来。那同样的，他用这一点来向腓利门求，他也要对阿尼西姆要有爱心。然后接下来是信心，这个信心呢是可以需要做出来的。然后恩典是来自父神跟主耶稣基督，而且保罗在书信的最后面提醒的我们，就是这个恩典要常常在我们的心里。接下来是行动，今天牧师的讲道已经为这一点啊做了很好的诠释。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爱，怎么让别人知道我们对神的爱，就是借着行动来表现出来。而我们怎么知道让人知道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也是借着行动来表现出来。然后接下来就是喜乐，为主行善呢可以让这个牧者喜乐，然后呢也可以让信徒得到鼓励。在腓利门书里面，保罗两次提到说他可以腓利门让信徒，让圣徒，让保罗得畅快。得畅快的意思就是行军之后，这个军队的士兵走了一段很长的路，背着很重的背包，很累了，现在在树下休息，不仅仅得到休息，而且是重新得力。 我们可不可以啊？好，保罗书信的分类跟大纲，然后我们很快的看到这封书信里面给我们的一些提醒。首先就是对人的价值，保罗怎么样来称呼阿尼西姆？保罗称他是他的儿子，称阿尼西姆做他的做他心上的人，啊，然后看阿尼西姆不再是奴仆，反而是亲爱的弟兄，他给他一个新的定位，因为他已经是在主里面一个新造的人。然后呢，我们也看到阿尼西姆曾经是一个逃掉的奴隶，对他的主人来讲是没有益处的，就好像死了一样。那如今因为他在主里面的新的身份，他可以使人有得益，而这就像我们，就像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那个浪子一样，他是失而复得，是从死里复活的。然后腓利门他能够使保罗得快乐，也是就是得益处的意思。然后这整篇书信我们可以看到公义跟恩典的平衡。我们知道恩典是来自父神跟主耶稣基督，然后在书信的最后面他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我们的心里，让这封书信有一个布幕做一个背景，就是恩典。这封书信是以恩典来贯穿，然后保罗的代求与代偿让我们看见是要来满足恩典跟公义。好，然后我们上次也提到这个神的主权，就是在十五节里面，当阿尼西姆离开腓利门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他自己做的决定，但是我们仔细看他的翻译，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原来的意思里面，这个离开是所谓的被离开。什么叫做被离开？中文里面很少有这样子的一个语气，但是我们想想看，什么叫做阿尼西姆被离开？彭伟不是很愿意，那就是有一个力量推着他走。那问题就是说，这个力量是什么力量？这个意志是什么意志？这个计划是什么计划？如果不是阿尼西姆的主动，如果他是被动的话，那到底这个主动的力量来自哪里？就是我们在看到保罗怎么样来看这整个事件的时候，他一个新的角度来看，这个绝对不是只是一个事件而已，这个有神的安排在当中。因为阿尼西姆的离开，所以他有机会可以找到一个新的出路。这个新的出路不是只是他肉身的出路，而是他灵的属灵生命的出路。他能够找到一个新的身份、价值跟地位。好，我们很快的回顾了一下我们的腓利门书。那请帮我把那个投影片换到今天的回顾与分享。我们已经把保罗书信十三卷书看完了，那我们今天就是回过头来想，从这十三卷书里面，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神到底告诉了我们些什么？我们从他那里领受了些什么？然后我们还要再想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我们上次在看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我用了这张图片。这是保罗，保罗在干什么？想什么？他在写信，桌上堆了一些东西，有一些应该是有一些羊皮纸，手上他的右手拿着应该是一支笔。当我们想到保罗的时候，当我们要认识这个使徒的时候，我们通常就是从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他的事迹里面，还有就是从他写的这些书信里面来看。 那我们上次提到说帮保罗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写书信，你想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焦急，保罗很焦急。还有呢？我们一些情绪的形容词来把它放在这张图片上面。除了焦急以外，他可能觉得好累哦，有没有？还有没有期望？虽然焦急，可是心里还是有期望。还有没有感觉一下保罗这个时候可能觉得怎么？不要害怕，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冯大哥，啊，写给谁？好，他建立太多的教会，每一个教会都需要帮助，哪一个现在最需要？好，非常好。还有没有？他在想什么？他心里的感觉是什么？他表现出来的情绪是什么？大声一点，恨铁不成钢。他的为什么他要写那么多教训？就是因为我们需要的一些教训。黄伟刚刚有没有要说什么？忧虑啊，焦急之外还很多的忧虑，很多的重担放在他的身上。好，接下来在今天的讲义上面的第一页，我今天忘记放上那个页数啊。今天讲义的第一页，这是杨长老所准备的啊，再一次提醒我们来想一想，什么是律法，什么是福音。首先提醒我们律法的基本功能是什么，然后呢看到律法跟福音的关系。虽然这是在保罗书信里面都已经讲过了，那我们也都学过了，这是再一次的提醒，到底我们今天领受了福音之后怎么样来看律法。那我们今天看律法的角度方式是不是正确？然后呢杨长老再问我们说，基督徒信耶稣的后的生活还需要福音吗？答案是还需要吗？需要。然后他说不仅需要，而且还天天需要。那还需要律法吗？需要。接下来对律法和福音两种错误的认识，首先就是以人为中心的把律法当作福音，这叫做律法主义。然后另外一种错误的就是把福音当成律法，就是放纵主义。什么叫做律法主义？就是认为只有守律法才能够得救，这最简单是这样讲。那我们说我们现在已经不献祭了，我们现在没有守节期了，那我们怎么还会是律法主义呢？但是你仔细想想看，是不是曾经有人跟你说你只有投这个政党的票你才是基督徒，不只是你才是好基督徒？有没有曾经有人跟你说你如果不守圣餐你就不能算作是基督徒？是不是有人就是开始有这一些，就像以赛亚书里面说的令上加令，律上加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开始加上这些东西来跟你说你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算作是基督徒，或是你如果不这样子你就不能是基督徒？这就是律法主义。比如说我曾经告诉你们我很法利赛，所以我跟你说你如果没有每天早上五点起来读圣经你就不能算是基督徒，这个就叫做律法主义啊！我也没有这样子跟大家说。好，律法 与福音正确的运用呢，是以神为中心。这是杨长老很清楚的给大家整理出来。好，然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讲义第二页，我找到一个图表，是把保罗的生平啊，我们从圣经里面的一些经节里面可以整理出来的他的生平，从他从那个最左边那一栏是就是 AD， 就是主后33年，那是年代啊。33年，保罗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复活的主，就开始。然后一直到64年，保罗在尼禄手下殉道。那我们想想看，保罗这一生，我们刚刚提到说，保罗一生的转捩点是在他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他信主，他认识主，然后他相信主，他的生命得到反转。但是我们再仔细想，自从他信主之后，我们说他的生命得到一个很大的反转，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不好？越来越好，那表示说他受的那些船难，被抢，被石头打得已经是就是死了，然后还有被丢在那个监狱里面上木狗，被罗马兵打，这个叫做越来越好吗？如果我们有一个排行榜啊，叫做圣经人物啊，不，圣经不信人物排行榜，我想新约里面的排行第一的，没有啊，大概是主耶稣了哈。第二大概就是保罗，不信人物排行榜第二就是保罗。他在信主之后，他的人生开始遭遇很多的不幸，这个不幸还不是普通的不幸，是非常非常不幸的不幸。但是为什么他还可以坚持下去？今天牧师的讲道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是什么东西支持的他继续的经历这些不幸，然后没有放弃，没有动摇？那我们在他的书信里面可以看见的，就是他没有自己夸他自己多么的了不起，说啊，在这个许多的不幸当中我竟然可以坚持下来，没有，他只是一再的提醒他的信徒，当时的教会说，是的，我们可以对真理很切实的来认识，然后我们还可以切实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把它活出来。那我们同样的也看到，就是因为他对这个真理的认识跟认真，所以呢，他可以很关切人的生命，所以他可以放下他那个法利赛人的那个心态，然后他可以在外邦人的当中，不仅仅是去传福音而已。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是一个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高，我比你更圣洁的那个角度，可是保罗不是，保罗是背着那个福音的债的那个心态，犹太人愿意来到外邦人的当中，而且跟他们一起吃饭，跟他们称兄道弟，甚至称这些外邦人，称阿尼西姆这个奴隶做他的儿子，因为他真切地领受了这个真道，而且他真切领受了神的真爱。然后在讲义里面第三页，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保罗书信的一个整理。我们知道每一卷书都是非常的丰富，很难就用一句话一个词来包括所有的重点，但是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面看见我们需要看见的真理。在罗马书里面，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的能力，与福音的关系是福音跟他的讯息信息，然后看到与基督的信徒与基督的福分是我们可以在基督里称义。 那保罗在这些书信里面一直在强调真理，也一直在告诉我们恩典。那保罗自己不仅仅是传，不仅仅是讲，他还自己把它表现出来。就像耶稣当初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然后保罗还很透彻的在他的书信里面教导我们什么是爱。今天牧师的讲道里面提到罗马书里面所说的，我们怎么知道神是爱我们的？因为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了。就这一点让我们看见神父神对我们的爱。那我们同样在罗马书里面看到的是，没有任何的事情，没有任何受造之物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但是保罗所讲的爱不仅仅是停留在神对我们的爱，他还告诉我们信徒之间要彼此相爱，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但是保罗用更清楚更具体的一个图像告诉我们说，坐在你旁边的这个弟兄这个姐妹是你的手足，是你的心肝，是你的肢体。你有愿意不爱你的肢体的吗？你有可能不为你的肢体不惜你的肢体吗？你有可能不爱你的肢体吗？你要把它看成你的肢体，你就知道要怎么样来爱它。那同样的，他还告诉我们在家庭里面的爱，夫妻之间，亲子之间，他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丈夫要怎么样来对待妻子？他用的那个动词叫做爱。然后他再进一步再讲这个爱，说这个爱要爱到什么程度呢？就像基督爱教会，基督怎么爱教会？爱到什么程度？基督是愿意舍了自己的生命来爱教会。所以丈夫要爱妻子，怎么爱？要爱到愿意舍了自己生命的爱。同样的，保罗也不害羞的告诉我们他怎么样来爱神，怎么样来爱基督。他很坚决的，这样疾风烈火，我这样子很大声的说，我看万事为粪土，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今天我们在书信里面，我们看到了要实践真理，要分享恩典，我们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保罗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为了真理，为了恩典，他付出了多少。但是同样的，在我们在看自己需要付出多少的时候，让我们先退一步来想，神为我们付出了多少。因为只有我们先领受到底神为我们付出多大的代价之后，我们才能够这样子的爱，有这样子的恩典来爱，来对待我们周围的人。好，同样的，保罗不是只是跟我们说人生就这样子，这一段努力就好了。他说这个努力还要有一个目标，要向着标杆直跑，跑完了呢，我们是有更美好的盼望在后面的。保罗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信徒在这个世界上要怎么活，还告诉我们这个不是终点，我们的还有一个更美好的盼望，这个盼望不是虚空的，是真实的。好，很快的我们来思想一下，大家把握时间哦，很快那个铃就要响了。这几卷书信当中你最喜欢哪一卷书？方伟，好，为什么？
因为罗马书里面有很多就是比较就是指认自己好多错误的地方叫我怎么去做的呢，或者教育，反正教育很深的。
好，非常好，谢谢。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罗马书，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
谢谢。还有没有？
啊，我最喜欢那个提多书的第二章，他一直强调这个纯正的这个道理，他还牧养怎么教导老年人、年轻人、夫妇、少年人、主人、仆人的原则，不论在哪一个地方，他们的风俗习惯败坏怎么样，但我们这个真理是不变的。
谢谢谢谢。我们记得这个克里特特岛上面的人都是不是都不太是好人哈，但是因为信的主持守正道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可以影响别人的生命，不管你的年纪多大，不管你在什么样的身份地位。好，非常好。还有没有？非常高兴，那个带主日学最希望就是听到神的话对弟兄姐妹的生命有影响、有鼓励、有感动。还有没有？没有人喜欢那个以弗所吗？当太太的人，你们应该都很喜欢以弗所，因为里面跟先生讲说要怎么样爱妻子。还有没有？哦，后面腓立比。
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还有二章的啊，刚才牧师提到过，主耶稣不以与神为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嗯，就那一句。嗯，
非常好，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好，那我们刚刚在分享的时候就有提到那个某一节经文了，还有没有大就特别哪一句经文成为你非常大的鼓励或非常大的帮助的？有没有？比如说我在分享提多书的时候曾经讲到说，那个我现在对这个提多提醒老年妇人说要教导少年妇人啊，要爱丈夫，我现在开始体会说，我应该开始扮演这样子的角色了。好，
还有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所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未曾感想。
非常好，谢谢谢谢。还有没有？保罗书信里面的经节很多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但是有没有哪一节特别触动你的心？有没有对你的信仰、对你的生活、对你的生命特别大的感动的？那我们读了保罗书信之后，我们有什么学习？啊，李教授，
觉得我们要像保罗一样有这个忧国忧民的胸襟。忧国不是指台湾，也不是指中国，是神的国，是 God's kingdom。 忧民不是上海人，也不是香港人，是所有的基督徒，而且还包括所有的非基督徒。因为保罗就是要把 Christianity 传给外邦人的，他是一生很大的一个目标。
非常好，谢谢。还有没有？我曾经，我刚刚信主没多久，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在一个基督教机构做事，然后那时候我的那个灵命一点点了，非常非常肤浅。那开始上班之后没多久，一个同事啊，他那大概三十几岁、四十岁左右吧，他有一个儿子啊。然后有一天，他跟他的太太一起出去玩，然后他们两个都死了。然后在这个同事的这个追思礼拜上面，我们另外一个同事跟我们分享了一节经节，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里面说：“以神的安慰来安慰人。”当时对一个 非常非常年轻的人啊、哦，我那个时候很年轻哈，跟灵命非常非常年轻的人来讲，我不能够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因为对我来讲，我不知道什么叫做苦难。我认为最大的苦难是什么？就是没有考上台大。但是在信主这么多年之后，我没有忘记那节经节，神的话一直在帮助我，因为只有自己经历的苦难，经历了神的安慰，才能够知道说神的话有多么宝贝。是的，也只有在自己经历之后，才能够把这个所得到的再分享给别人。好 ，last call， 最后一个，有没有人还要分享的？学习、感动，然后回家要来想想，学了保罗书信，认识了这么多的真理，感受了这么多的恩典，我要怎么样来回应神的话？是不是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开始跟以前不一样？是不是有一个态度我可以改变？是不是有哪一点我可以在神的面前再重新的面对，让神来帮助我，给我力量，给我智慧，让我知道说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那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翻回到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第十三节，保罗的书信，我们从他的年表里面可以看到，这个书信前后大概是用十五年的时间里面写成的。他用了这十五年的时间，他把它投资在建立教会、建立信徒上面。那我们自己看看我们自己的生命，过去的这十五年，我们过去的十五年，我们最大的投资是什么？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重点放在哪里？那从今天以后的十五年，我又要怎么样来用我的生命？我要把我的生命投资在哪里？盼望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三节所写的，可以给大家一点鼓励，给大家一点盼望啊！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十五章十三节，请：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好，感谢主。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请七勇来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吧？啊，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资源啊，也有这么精心啊来为我们预备的老师，是吧？全在乎你的恩典。若没有主耶稣，若没有效法主耶稣的保罗，我们今天也不知道如何当往前行。你所有的一切的目标都是要我们行在你的心意当中啊，成为荣耀你名的儿女。主啊，你帮助我们在这里的啊每一个儿女，把你的话语牢牢记在心里。保罗是我们人生的榜样，我们当效法他，就是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啊。愿你的旨意亲自来成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还是希伯来书，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今年的最后一季了，然后新约这个终点站，这个启示录啊，已经不远了啊，请大家继续坚持，然后也为我们几个带领的弟兄姐妹祷告，让我们一起努力向着标杆直跑，然后把我新约看完，然后也继续祷告说，新约看完之后怎么办？干嘛？啊，继续我们祷告，我们需要智慧。